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向台湾的基隆港以及高雄附近的海域发射导弹，引发台海危机，战事一触即发。前台湾军情局第六副处长庞大伟上教话，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
庞大伟话，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都在福建沿海部署好，那时候他们知道还有准备的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丝袋装尸体的塑料袋，而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这样准备了很多的白布，万一受了伤或者阵亡，就用白布将士兵包起来。由于台湾及时掌握了有关这一次军事演习的准确情报，加上美国的介入，这一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的落幕。这个向台湾提供情报的人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大间谍案的主角，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刘连坤因为在89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同情学生，并且发表了对当局镇压不满的言论，而受到上级的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但是六四事件这一条导火线已经点燃了刘连坤心中的不满之火。无独有偶，台湾专门执行对大陆情报搜集工作的部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刚刚好认为六四为搜集大陆情报提供了新的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军情局局长殷忠文提出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以机干派遣和敌后部建为主轴，制定复华作业等专案，展开对大陆的情报工作。庞大伟说，复华作业就是洗机干，就是他们这些的基本干部能够到大陆去了解情况，就磨练你，磨练胆识，磨练你的阅历，增加阅历。到了1992年3月，当时派驻在菲律宾执行任务的庞大伟被殷忠文调回台湾，担任专责策反中国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的军情局第六处担任副处长。庞大伟上任之后负责执行的一个重大专案，就是策反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这个就是所谓的少康专案。庞大伟分别在1992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与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台商张志鹏进入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庞大伟的第二次大陆行，由于双面间谍李志豪提供的情报而引起中国大陆反间谍机构的注意，双方一度展开紧张的跟踪和反跟踪。庞大伟说，他的计程车一到宾馆，对方摩托车也都跟到宾馆之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一道门，那道庞大伟正从正门进入来，对方两个人就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一道门，而另一个就是去封锁另一道门，这个就给了庞大伟的机会。他一入去就看到张志鹏伸条颈在那里，因为过了很久了，庞大伟一看到张志鹏他就走近他，他没有跟他打招呼。庞大伟说，你不用讲话，他自己就告诉他他被跟踪了，他说他们两个先去厕所，在厕所里面讲。最后庞大伟利用五分钟的时间进入刘连坤的旅馆房间跟他见面，这个也是他们两个人最后的一次会面。从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后，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其中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中共接收香港的计划等。刘连坤在96年台海危机之中提供的情报瓦解了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不过台湾总统李登辉当时担心中国的武力威胁影响总统选举，为了安抚台湾的民众，他公开声称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泄露了刘连坤提供的这份情报。庞大伟认为李登辉的讲法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觉，是导致刘连坤后来身份暴露的一个重要原因。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8月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刘连坤被处死。美国之音记者李雅、李叔华盛顿报道。